学下来呢，台长就不下去了，回答我们共修组的问题，很精彩，很开心，法喜充满。
师父你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弟子来自江苏常熟，今天代表常熟共修组，借槟城法会之际，向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各位嘉宾问好，感恩你们前来助缘师父法会，同时也向各位义工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感恩你们。
这才是师父的好弟子，谦虚谨慎，对不对啊？温文尔雅，话多了一点点。抓紧时间。
常熟共修组提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有几个同修经常早上赶去那种马路边的集市，直接向捕鱼人买鱼，渔船上的鱼儿大大小小都有，有不少小鱼没有巴掌大，只有10公分多一点。那么，既然被同修看见了，鱼不买有点于心不忍，于是不管大小一块包下全买了，有时一放就是几百条小鱼，甚至超过1000条。那么想问，这些小鱼放下去也是有效果的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问你们，一船人马上就要沉到水里了，很多人已经掉了水里了，有大人小人，也有老人妇女，你大人救不了，看见小孩救上来有没有功德呀？你救孩子，对不对呀？鱼，小鱼不就是大鱼的孩子吗？
感恩师父。另外，捕鱼船有好几家，他们不一定每天捕鱼，也不一定每天同一时间卖鱼。其中一家和同修关系甚好，好几次主动电话来说在卖鱼了，你们要不要啊？要的话我留下点给你们，给你们留好，等你们来买。那么同修刚开始感觉很欣喜，后来几次之后考虑到这样是否会导致卖鱼人为他们放生而捕鱼的可能，于是就喊停卖鱼人，你们不要好心电话来了。我们如果想去买鱼的话，自然会去买的，因此也错过了多次去救鱼放生的机会，因为不知道他们何时有鱼卖，甚至也发生过几次没有鱼的时候，他们白白跑去，没有买到。请师傅。
白白跑去没买到。
就是白跑了。
哦，白跑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卖鱼人主动电话来告知有鱼的情况下去买是否妥当？
其实放生是放自己的一颗慈悲的心呀。我们人救鱼能救多少时间呢？他放下去也就是几天，有可能他会死掉。实际上当我们放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法喜充满，我们是救人一样开心啊，对不对呀？实际上当你的心一发善心，天上菩萨都感觉到人间气场都在慢慢的转换，并不是说真正的要把鱼哎呀一条都不能死啊什么什么，能活最好，能救得长一点最好，实际上发的是一个心呀。你不去放生，他也会捕捞，今天没有捕捞，其他人也会去捕捞，你就是他捕捞了，你把他的放了，至少以后的人真正捕捞要送到饭店里去， 被人家杀掉的鱼就会少很多呀，你明白吧？明白呀。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领导或长辈出于对下属或晚辈的语重心长，有时会拍拍他们的肩膀。另外，生活中看见一个可爱的孩子，长辈们出于慈爱心、欢喜心，会摸摸小孩的脑袋或者脸蛋，甚至在同修之间，个别同修出于自己的友好和兴奋，也有情不自禁拍拍同修肩膀和后背。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拍别人肩膀、摸别人的头，有何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如何补救呢？
哦，摸别人的头，摸别人的肩膀，有什么问题？首先我告诉你，记住，男女之间不许拍，鼓掌。第二，小孩的头可以摸。第三，记住了，佛法庄严，念经的时候，学佛人尽量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很轻佻。手是代表你的智慧，代表你的行为通过思维而转达出来的一种动作，所以动作经常喜欢拍拍人、摸摸人家，不是件好事情啊。你看见以后到天上去了，你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看见观世音菩萨拍拍肩，妈妈我来了，看见阿弥陀佛拍拍肩膀，看看红孩儿摸摸他的头啊，听得懂吗？傻姑娘，庄严佛净土。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这两年有几个同修在网络虚拟平台上投资理财，和玩家买进卖出一种虚拟的机器人作为一种理财方式，宣传说是150,000元四年变成100万元，有同修甚至还说梦见了住上大房子，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就理解为菩萨允许这样理财，还介绍身边同修进入平台也去，还觉得自己发心为同修好，多赚点钱，甚至还特别崇拜发明和创建这个理财平台者。但是我们几个同修觉得这种理财方式不靠谱，介绍同修竟更加危险，敛财不说还影响修心，多次劝说，好几个同修及时止步退出平台，但是还有个别同修不以为然。为了让这些同修早日迷途知返，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了，凡是在人间带有赌博的生意都要谨慎，因为这个理财说能够把很少的钱变为很多的钱，就有赌博的行为在里边，听得懂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尽量学佛人放下万缘，明白吗？不要再去为这个名、为这个利去争夺，尤其我们如果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不要再去为自己想象的怎么发财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所以劝劝他们好好念经，如果他不学佛的人他愿意这么做是可以的，学佛的人最好不要这样做。
好的，感恩师父。最后，常熟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率领弟子们、同修们共登般若法船，回到天上的家。同时，也盼望师父能够常来常熟，常熟共修组一定会精进团结，让心灵法门的果实延绵发。
产是什么？什么？甘蔗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舍命弘法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弟子在温哥华共修组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一，师父曾在白话佛法中开示过，学佛人到后来要都念六根，净念相继，可是有些同修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念头，出现贪嗔痴的不善念，这时就有另一个声音出来，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一个学佛人，不应该这样。请问师父，如何可以完全达到净念相继、纯善至善的境界？感恩师父。
实际上人的心有两心，所以人家说三心，有三个心二意，三心二意。实际上心是什么呢？有外心和内心，所以内心世界如果是纯洁的，外心呢是贪心的，就经常会内心和外心打架。比方说我恨死他了，那个外心恨死他，内心就说不要了，他过去也帮过我的，什么帮过我，但是他这次害了我这么惨，算了，人家也是无意的嘛，什么无意的，就是有意的，算了，我们学佛人呢、啊、我也害过他呀，这就是内心和外心的矛盾对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纯洁无暇，实际上靠的是长时间的修为啊，碰到事情就往好的地方想，碰到好的事情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你就拥有正能量。如果碰到不好的地，碰到好的，不管什么事情先把人家往坏的地方想，你叫负能量。所以长期的心中拥有正能量，谁都是好的，谁都是菩萨，你怎么会不让自己还有三心二意，还会去怀疑，还会去难过，还有两心相争呢？听得懂吗？坚持修心就能纯洁纯善。
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曾开示过，我们要看破人间虚幻，放下万缘。师父的开示铭记于心，可是遇到事情又抛到脑后。请问是否是我们的修心不足？该如何加强对佛理的坚信不疑，将佛法巧妙地运用在人间道场中？感恩师父。
嗯，其实你们加拿大那些佛友还是很虔诚的，上次师父来我也很感动，他们一直哭啊哭啊，不舍得师父走，哎呀送啊送啊，个个都不走。所以师父其实也很想念你们温哥华的那个佛友们，但是你们要记住，人修心很难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希望你们要经常念经，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经常听听师父的录音。有时候呢，自己经常想一想，我是学佛人呐、啊，我不应该有这种贪嗔痴啊。然后慢慢的、长期的培养，碰到事情就稳定，好好的想。菩萨是怎么做的，慢慢慢慢养成一个善良的习惯，你碰到事情就会以善良来对待人间所有的事情，这个是靠时间的。所以广东人说死干呐、啊，靠死干呐、啊。
第三个问题，当我们度新人时，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况分享我们同修学佛后的改变，比如学业、事业、婚姻、感情、疾病、健康等，有时对方会误以为我们是在求人天福报。请问师父，我们能否这样回答？表面上我们是求人天福报，实际上所有的不顺都是由业障所致，而我们是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修心、修行消除业障为上， 等到境界有所提升后，慢慢的看破放下，在五浊恶世当中，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赐予我们救度众生的妙法，请师父开示。
大家记住，人活在世界上这么苦，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话你们还记得吗？他是救苦救难，这个苦和难天上有吗？菩萨那里有吗？是没有的。为什么要救苦救难？因为人间有苦有难，所以菩萨来救我们，先要让我们摆脱人间的苦，摆脱人间的难，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放下心来好好的学佛修心。所以脱离苦难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祈求。师父告诉你们，一边学佛一边摆脱苦难，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离苦得乐。
最后，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爱充满全世界，只要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子们。愿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正法永存。愿更多的众生听闻心灵法门，离苦得乐。愿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常住人间，广度有缘。愿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勇冒精进，永不退转，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师父早日来加拿大开法会，佛光普照加拿大。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舍命弘法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为法会无私奉献的义工们，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法师佛友们，感恩。
这些孩子以后都能到天上去的，所以到天上去的都是非常非常圆融非常感恩的心。所以你们想一想，人活着真的要活在感恩之中的。师父也非常感恩他了，尤其他最后又要叫我去了，我现在每年都每个月几乎都要出国，忙不过来呀。所以我尽量把法身前去。
感恩师父，法喜充满。广东共修会有五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一位女同修，非常非常的心地善良，她也深信因果。几年前结缘心灵法门后，更加努力的吃全素、放生，很欢喜的在度人和做功德。师父之前开示过，他是没有婚姻的，他自己也没有刻意去祈求。没想到三年后，他遇到一个很优秀的先生结婚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如同了《了凡四训》所言，行善积德，感动天地，菩萨赐给他一段善缘，感恩。
首先，当他心里在求的时候，如果命根当中虽然没有，可能也会有，但是这个缘分就不知道是善是不好了，听得懂吗？就像你们如果不能生出孩子，千万不要去拼命的求，凡是孩子只要求来的，基本上90%都是讨债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希望你跟他讲，好好的学佛念经，要度自己这位男朋友。他们结婚了没有啊？
他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是吧？好，那么好好的努力。他今天在这里吗？
不在。
好，不在我就告诉你，因为这种婚姻，如果命根当中没有，可能没几年的。 所以他现在是沉浸在欢喜之中，过几年之后他终会有他悲伤之心的。记住了，多多让他念经，看看能不能再成全他这段婚姻，好好的求菩萨，好好放生，好好许愿，好好念经。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正如前面问的这位女同修，我们有很多的同修通过修心灵法门，在没有刻意祈求的情况下获得一些意外的福报，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随着我们修行的精进，不时有意外福报的出现，大家会觉得自己何德何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功德能匹配上这些福报呢？感恩师父。
那你就学师父嘛，好了，你看看师父天天处在感恩当中，你看看我没付出什么，但是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太多太多，大家给了我太多太多，我感恩呐、我要舍命啊，我恨不得早上一场，中午一场，晚上再来一场。记住啊，救度众生啊，是我们的本性所为啊，因为人都有帮助别人之心啊，好好的启发自己的善心良心，你会有真心的，所以一定要感恩。如果念经修心有福报到你身上来了，感恩啊，观世音菩萨，我要更好的努力啊，就是精进心，一有好的东西就精进，一有好的东西就精进，你就让这些好的人间的事物成为你一个增上缘。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让我们有福报能够更多的付出和精进。第三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是，有同修之前从事跟杀业有关的职业，比如贩卖活禽，修心灵法门之后有在放生念经，认为以前的孽障就不会再爆发，已经还了，怎么样能让这些同修正确认识到还债也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比例，不可轻易松懈，请师父开示。
大家记住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时候我们种善因，它有个成长的过程。当年佛陀在跟农夫耕耘的时候，他就告诉农夫，今天他就带着他的弟子跟农夫讲，你们，我来就是问农夫说，你们告诉我，你们今天种下去的东西，明天过一个星期，过一个月会长出来吗？农夫说不行，要等到明年，所以要记住这是个过程，当今天种下善因了，有一个过程才会得到善果，我们今天所受的都是过去种的因啊，所以你想一想你今天受的苦，说明你还没有好好的还完呢、所以你今天不受苦了，说明你就慢慢的善因开始结果了，所以经常经常的看一看，我今天是种的善因还是种的恶因，每一天走一步看一看，师父跟你们讲叫一慢二看三通过呀。
那他这个比如说假如说从事了一年的这种饭店的这种工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种时间的比例？
有的，第一要看现在末法时期天时越来越紧，现在的人得到的恶报的环境越来越快，所以有时候刚刚骂你一句人家就会骂还我，刚刚你恨他他马上恨你，刚刚你把东西砸过去他马上砸过来，过去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人的心随着时代的变迁马上就有报应，所以像这种当场发生，如果一般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一个小转， 所以当你只要有三六九有劫的时候，他那些恶因就随着你的劫会爆发，所以很多杀业的人在三六九的时候就会得癌症，就会死亡。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不要去好好的还要去担心哦，三年五年六年，从今天开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还有精进修行，不可松懈。第四个问题，
你的国语怎么讲得这么好的啦？你是广东的？
没，不是。
你看冒充了，我就觉得广东人国语没讲得这么好，看见了吧？
广东也有很多讲的国语。
但是你在广东是不是啊？
是。好，第四个问题是，我们有同修生活不如意、工作不顺的时候，认为是自身业障很重，想通过停下工作，全部时间先念经消业障，希望换来问题的快速解决，而其自身条件并不是特别适合，他自己本身也很纠结，请师父开示，共修会的其他同修要怎么去劝解？
劝解什么？
就是他可能目前不是特别适合马上停下所有的工作。
哦，那当然了，随缘度正，随缘学佛呀。我们现在菩萨让我们在家居士好好的学，实际上就给我们一个缓冲的机会，让我们一个慢慢提高境界的台阶呀。所以不要去逼着人家干嘛，不要去逼着人家吃素，也不要去逼着人家你一定要念多少多少。随缘度众，妙法度众啊，所以要懂得妙法。如果你度不到这个人，你讲了半天你都是白费的。如果你只要有缘分慢慢度他，他终有开悟的一天。希望你们随缘，不要去给别人太多的讲法和压力，明白了吗？
但是如果是说这个同修本人自己很纠结，要不要就是停下工作先念经，还是说没有
叫他什么都不要停下来，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念经，不要执着，明白了吗？执着会走偏差的，好不好啊？家里不同意你拼命的去在家里做，会被家里赶出去的。
感恩师父。第五个问题是，有同修的孩子师父看过是来讨债的，家里给孩子放生念小房子，但是在日常相处和沟通上仍然是非常的困难，请师父开示怎么样跟讨债的孩子相处，孩子完全听不进家长的话，有什么具体的相处技巧吗？请师父指点迷津。
相处技巧，孩子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技巧，师父告诉你们，不管他是讨债还债，在人间记住，做任何事情跟孩子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学佛上要懂得这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好好的忍耐，好好的念经来感化他，启发他的最初的本源之心，让他来跟爸爸和妈妈化解恶缘，来产生善缘呐。
嗯，那师父，像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是多加大力度给孩子去念经放生做功德，还是加强家长自身个人的忏悔？
忏悔和帮助别人念经都没有冲突的，一边忏悔一边好好的帮助别人，忏起前言悔其后过，然后好好的再帮孩子念经。因为忏悔就等于跟孩子说，对不起，我上辈子做错了，但是要有实质性的变化，那就要好好的念经给他，好好的念吧。
不是我。
看到了吧？ 我字当头，有我修得好的，你根本用不着解释的，你都没有我了，不是我呀，就是你，因为你站在这里就是个我字，听得懂了吗？不要太敏感了，学佛人有时候就是要大智若愚啊。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随喜赞叹冰城法会的每一分慈悲和付出，广东的同修一定好好的学佛修心，弘法度人，护持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让心灵法门的佛光普照法界，众生法喜，感恩师父。
嗯，好好修啊，你看心灵法门都是年轻人，哎，佛法有救啦。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法国里昂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
法国里昂。
好，第一个问题，在大家发心弘法度众的时候，因为施度者和被度者的因缘各不相同，同修们在度人的方式方法上也不尽相同，也都有可取之处，请师父慈悲开示，能让大家更好的相互理解，协力配合，一心弘法提升。
实际上人跟人的接触靠的是理解，所以有句话叫理解万岁。那么我们理解的基本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佛法，因为我们对佛法共同有个理解力，所以我们相互观点就会慢慢的相像，所以用不着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过多，只要对佛法的理解越深，我们的心就会走到一起。我们到人间来不是为了做人，我们今天学佛不是为了做人做得很好，我们为了什么你知道吗？为了好好的学佛学法，当我们对佛法的基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方也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切通心灵的轨道，这叫与佛接轨，听得懂吗？
师父，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孝顺国内的父母呢？有一位同修的父母，在这位同修在海外生活的20多年当中，都已经先后过世了。同修虽然一直在念小房子超度过世的父母，但是心里一直还非常的内疚，如何来化解心中的内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好男儿自在四方，爸爸妈妈也不能陪我们一辈子，所以当你在海外的时候，我们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做人只要做得正，让爸爸妈妈放心，觉得孩子很有出息，学得正比你回到家陪在他边上天天让他烦恼要好得多，所以学佛人要以孝为先。我们今天懂得佛法，只要我们心中有孝，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自己的父母亲，我们更要感恩所有天下的父母亲，我们把小家要化成大家，我们的小爱要化成大爱，这个时候你们的父母亲一定也会非常的高兴。当你修成在天上的时候，你父母亲一定会受你的庇荫，也会到天上去。
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同修他在问，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他心中的内疚。
多念小房子，比你回家上坟要好。有些人表面上对父母亲上坟，实际上心中还没有真心的感恩对父母亲的爱，所以我们是以心在世界上活着，不是以行为。 所以用你的真心和良心来超度父母亲，让他们真正的在天上活得快乐，比我们扫扫墓，比我们去啊不能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坟墓前去可能更要好一点。能去当然扫墓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去我们就要好好的念经，因为当父母亲真正到天上之后，他们一切都明白了，我的这个孩子讨债鬼，那个孩子跟我是什么关系，他什么都懂了，他最需要的就是说孩子赶快帮我超度，让我高一点吧。
第三个问题，同修的女儿很年轻，现在已经开始念经，只要她念经时心无杂念，就会从身体里面跳出另外一个金身，和她的身体重叠在一起念经。同修的女儿无论睁眼闭眼都可以看得到，同修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会不会出现偏差，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他声音柔得不得了，法语是这么讲的，我听法语好像蛮硬的嘛，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告诉你啊，要记住，当一个人修心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个有功能的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并不代表你修得好，实际上这些看得见它是一个修行的必经之路，所以很多人修到一定的时候，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这种都是正常的，所以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追求它，你就把它放在边上。所以叫这个女儿千万不要觉得我又看见这个金身了，我又看见，你老看到她，老去跟她沟通，那么她就会来找你，接下来你可能就会神经分裂，然后人家就会把你当成神经病了，听得懂吗？所以要记住这种情况，如果孩子很小，最好哪一天把他带到师父前面来，我给他关掉。师父已经帮很多人关掉了，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整天看见鬼看见菩萨，天天讲天天讲，结果他爸爸妈妈强烈要求师父在香港的时候帮他关掉，结果师父帮他关掉之后，他妈妈问他你还看得见吗，台语节呢，看不见呢。这个孩子几岁啊？
他16岁，好像是
16岁啊。
对，
当心一点吧，最好16岁还是不要有经常看见，因为孩子不懂事情，看见会执着，他觉得稀奇嘛，哎，一看金身来了，哎，到我身上来了，哎，来了，眼睛都看得见的呀，你听得懂吗？当台长刚刚看到之后，我也很害怕的，因为我开车的时候，经常就有一个人这么走过去，我就停下来，不能压过去的嘛，知道他是个灵性，你也不能压过去的，你碰了他，他接下来就找你麻烦了，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有过程的，所以你要不是一个大神通的话，你最好如果有五通的话，那你最好还是关掉，有时候就得把门关上，关门即是深山，闭门即是净土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法国里昂的弟子一定会与巴黎弟子团结一致，努力弘法，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师父，里昂市地处法国东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最近十几年以来发展迅速，尤其与中国各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愈加频繁。2014年，里昂市很荣幸地成为了国家主席习主席访问法国时所参观视察的第一个城市。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热切的希望师父能够早日到里昂来弘法。感谢师父，感谢师父。
谢谢你们人多了，住的多一点，师傅就过来，好不好啊？
好，感恩师傅。
他们很努力的，法国里昂非常多的信众， 啊，现在他们的那个非常非常多的。嗯。
师父您好。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北京共修组向师父请教几个问题。
嗯。
现在身边有些师兄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身边的家人身体或者生活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师兄想救家人，许下了愿，也辛苦精进的念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后，家人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反倒家中的各种突发情况越来越多，连累到师兄本人，说的话也越来越没有智慧。请问师父，多数这种情况是由于师兄本人自身的业障，还是他家人的业障太大了？
两种情况都有，家人的业障生重病很大，师兄本身修的功力不够，然后呢就庇应不了他，都是问题。所以你要懂得自己要多做功德，要有能量，要有大功德嘛，对不对呀？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师兄是卢台长，你说我给家里人念念经，给他加持加持，你说家里人好不好啊？
好啊，
对不对啦？教你一个方法，为了不让家里人造口业，偷偷的帮他烧小房子，偷偷的念经，哎，越来越好了。你不要去获取，你看我给你念小房子好的，没关系，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天天帮你烧。
再请问师父，但是就是往往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身边的其他师兄，他会对这个状况会有一些畏惧心理。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一些？
你就说叫其他的师兄来帮助他，是不是啊？
没有帮助，就是他可能看到这个师兄帮助家里人，然后可能背业。
啊、哦，背业，
对，
大家就真的回避他了。有这个意思。
对。
嗯，那就不好了，那不能回避他，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听得懂吗？尽自己的力吧。比方说我送你两张小房子，给你结个缘，那你他就不会来找你的，不会帮他背的。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哎呀，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我今天给我这个佛友烧两张小房子，尽我一点心意，他的灵性一定不会来。他因为知道你只能烧两张小房子给他，接下来他还是继续问那个有业障的人要。听得懂吗？尽点心吧，尽点心意吧。
还是要多一些慈悲心。之前看过一个开示，好像说是有一位做风水的同修，说他之前的工作动了别人的因果。那么我们告诉去别人如何调整风水或者玄学的道理，是否也动了别人的因果？同时学佛就有可能改变命运，这样不也是动了因果吗？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在讲的行，第二我们不讲风水的，我们讲念经许愿放生。所以小姑娘在动什么风，动什么因果呀、啊？对不对呀、啊？我们救人，好好的把人通过自身的学佛念经来消除业障，并不是我们去帮助他来改变他，那叫动人因果。我们没有，你看师父救多少人都是叫你们自己念经的。我今天下午还讲了个故事，我们悉尼有一位法师特别好，人特别特别善良，他只收了6个弟子，这6个弟子今天这个身上有灵性，明天那个身上有灵性，而且这个法师也蛮有力量的，他会抓鬼的，所以他今天帮这个弟子抓，明天帮那个弟子抓，结果2年之后他就走掉了，所有的弟子痛不欲生。但是要记住，因为他抓了，他没有让弟子自己去下 宵夜。今天师父有一万几千个弟子，要拥有700万信众，如果我天天帮你们抓，可能今天在做演讲佛法的就不是我了。叫别人自己好好的念经修行，然后帮他指出一条道，是老师的，让他好好做功课，不应该老师带他去做，这才是正信正念呐。
有部分师兄念经很精进后，有许多感应，开了天目，看到临界景象，亦被那些景象影响念头。想这些开了天目的同修应如何做才能不被相所转？
嗯，开天目就是开天眼，有好几种，有一种叫短暂的暂时性的开天眼，还有一种是长期的。长期的有两种，一种就是鬼在身上，因为鬼有五通，还有一种就是菩萨真的是大神通，很少很少，一般的都是有五通到身上来。所以你去看，凡是能够看到的人都是怪怪的样子。为什么很多人眼睛这样啊，啊鼻子这个样子，但是他讲得很准，听得懂吗？所以要记住要正，所以看了天眼之后不要怕，继续好好修行。很多人过了这个时间就看不见了，明白了吗？因为看到可以增加一点信心，也不要去害怕它，看不到也不要去担心，因为看不到有时候更好，看得到也不一定是好。很多孩子从小就看到，天天晚上哭啊闹啊睡不着觉，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心里知道那就最好。
感恩师父，弟子们希望师父您好好保重身体，弟子们一定在生活的道场中好好修心修行，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度尽天下有缘人，一世修成报佛恩。
嗯，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诸位师兄们，感恩。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萨，感恩龙天护照。
龙天，他说龙天护照。龙天到人间来还要护照吧？一飞就下来了。
感恩师父。
嗯。
我代表比利时共修组。
嗯。
向师父问几个问题。
好。
还向师父请安。
谢谢。
第一个问题。师父白话佛法的缘起是意识形态的开始，修心修行唯一成佛的道路途径就是境界提高，因为肉身带不走，你的身体语言不能代表你就是菩萨，你唯一的能够成菩萨的以后可以带走的是你的意识离念和你的境界，只要这些才能上天做菩萨。问题，台长说过，提高境界是靠帮助别人弘法等，但这些都是行为，怎么理解这些行为以为以师父所讲的意识理念的关系？
嗯，不容易，听得我好累，因为他是经常讲比利时语的，所以偶然的讲讲国语。 告诉你，你现在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度人当中，在帮助别人当中，因为有时候你说我们是行为，比方说我今天给你端盒饭，对不对啊？啊，我今天给你做一个事情，哦，都是行为啊。怎么样说你的意识形态在修呢？在向菩萨呢？告诉你，你的所有的行为取决于你的意识。你的意识没有好的行为，不像菩萨，你是做不出好事的。所以记住一句话，只有好人才能做好事，所以叫好人好事。感恩师父开示，你今天能够做出菩萨的行为，你心中一定有佛。今天你看见别人，你吃啊，你先吃，讲善良的语言去度别人，难道你没有意念，你的动作会出来吗？今天你要跟别人打架，如果你脑子干净，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好的行为呢？就是因为脑子里已经有恶念了，所以你才会做出不好的行为。所以记住了，学佛人的行为就代表你的心，代表你的意识。所以意识是菩萨，你做出来的行为一定是佛。
第二个问题，在念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对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应，对吗？是业障大小的原因吗？同时当我们在念彼佛大忏悔文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总是跳出另外一件事的或人，是否说明应该先忏悔脑海里出现的事，当时忏悔的事是否已经不用再忏悔了？
嗯，听得还是很累，但是我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忏悔的时候，你脑海里会回忆出过去你做错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做错事情就出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事先忏悔脑海里出现的各种各样过去做错的事情呢，还是从心里觉得我这件事情是做错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好，告诉你，只要你在忏悔的时候，你比方说我忏悔我过去曾经和一个朋友我伤害了他，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欺负了他，你心里很难过，你一念这个经的时候，你就脑海里出现了他的受伤的一些情况，你会痛哭流涕，会很难过，觉得对不起他，说明你忏悔还没成功，
明白？
这是初期忏悔啊，所以初期忏悔就是说我真的只要忏悔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忏到后来之后，你慢慢的才放下，才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是学佛人，我应该好好的修心，我不应该当时这么做，但是已经不会对你的身心造成重创了，你已经在消掉很多的业障了。所以忏悔是拜忏、礼忏，还有内忏和外忏。所以真正的心里完全我觉得做错了，那个时候你才放得下。当你还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明你没有完全的忏悔掉。希望好好的继续忏悔，忏悔到最后内心觉得哎呀，我真的想通了。所以师父上次在啊，沙巴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一遍礼佛啊，能够啊忏悔过去；两遍礼佛能够认识自己的思维是不对的；三遍礼佛能够让自己清醒的对待人间；四遍礼佛能够知道我已经解脱；五遍礼佛真正的放下，能够自由自在，完全能够想象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概念，可以忘记的。所以一天最好的方法能够念五遍礼佛。
第三个问题，关于业障百分比的问题，有人在人道是否与大概都一样，比如够百分之多少就要到人道，到哪个道是根据业障做决定， 没有学佛消业障的人，一般业障是多少？
这种问题只有比利时那种地方的人才问。一般的人来说，就是说业障占百分比多少？实际上每个人只要你在人间，你都有业障，你就是不学佛，他也有业障，对不对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学佛了，怎么有这么多灵性啊？不学佛没灵性的，对不对啊？想一想啊，很多人变神经病了，不学佛，直接进医院了，去申请朝会了。而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他还在人间，还在跟自己的病魔跟灵性在化解冤结呢，对不对啊？所以要记住，师父告诉你，有时候人一般的再投人的话是不好不坏，好的50%，不好的50%，你可能还有机会再投人。如果你60-70，你能投个富人、好人。如果师父曾经讲的，如果20%的，就是这个不好的业障的人，他基本上就开始可以往上走了，就是往天上走了。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无忧无虑，不觉得自己欠人家，不造新业，只带了20%开始，基本上就往上走了。所以绝对不能造新业，你才能保持自己没有旧业。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打胎流产孩子是否也跟其他灵性一样，随着念经的时间会激活？
他的意思就是说，打胎的孩子随着妈妈长大，灵性也会长大，是这个意思啊？不是，
是否跟其他灵性一样，随着念经的时间会激活他？
激活他，实际上记住，妈妈打胎的孩子，他基本上是留在妈妈身上的。你不激活他，他已经在身上了，所以打胎实际上非常不好。只要你把他打死了，因为他这个人本来到人间有一个位置的，他是做人来的，你把他打死之后，他没办法投胎了，他没地方去了。小的一个灵性，他只能在妈妈肚子里，你把我打死了，肉身没了，但是我的灵魂就一直在妈妈身上。所以为什么女人妇科病这么重呢？现在知道了吗？不是你把它激活的，它本来一直在的，明白了吗？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当你们在超度自己打胎的孩子的时候，那些灵性会让你看见，小孩子会让你看见的。实际上他们早在你身上，因为他们也是冤死鬼啊，他没地方去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佛法界里面讲，一个人再怎么想不通也不能自杀，因为你自杀你没地方去，只能到望死城啊。晚上有时候回去，白天他就出来变成孤魂野鬼，有时候在坟上，有时候跑到医院，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像人家找替死鬼，他就能再投胎。所以很多这个地方经常死人的地方你就不能去。所以在香港，房子属阴的房子，它价格几乎要跌一半。它可以挂牌说这叫阴宅，就是死过人的。如果阳宅，那么就是说没有死过人，它就价钱高。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孩子死了，他永远在妈妈身上，所以妈妈永远不会快乐。所以千万第一不要打胎，第二打胎之后一定要念经。
感恩师父开始，我们有什么问题呢？请师父多多保重身体，还有请师父不要在电台里面生气。每次我听到师父生气，我很心很痛很痛，连饭都吃不下。
哎呀，你看看看， 我告诉你们，人都有感情的，你看看看他为了师父瘦成什么样了。他经常饭吃不下，你看瘦的嘞。跟你开玩笑，好好的度人，听得懂吗？
而比利时红叔叔非常用努力的去度人弘法。
好，
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师父，有两位众尊可以看图腾吗？
两位啊，他们共修组问题问完了吗？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让他问完吧。
谢谢。
今天反正时间还早呀，开始的早。问大家有要回家的吗？没有啊。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河南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现实中一些没有学佛之人身患癌症等重病，可以通过医院治疗痊愈，我们学佛人则可以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甚至不去医院也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请问师父，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患者本身所欠药经者的债以及所受的果报，是病愈后一次性就结束了，还是在以后生命中会以其他方式显现？请师父慈悲开示。
想一想，如果你生癌症是业障病，在你身上这个部位发生，你就算割掉了，它会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根还在。按照医学上讲，叫癌细胞会转移或会扩散，听得懂吗？心灵法门，记住，从来不叫大家不去看病，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医生看的是肉体病，而我们如果是灵性病，一定可以念经念得好。如果你一边治疗一边求观世音菩萨能够给我一个好医生看得更好，那么这就是你又拥有了我们菩萨的慈悲，又拥有了医生的医术，让你的病好得更快，和二者何乐而不为呢？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功力的强弱和度人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比如在弘法过程中，如果自身功力不强，就容易伤到自己。请问师父，从哪些方面可以判断自身功力是强还是弱呢？如何才能增加自己的功力？功力和前世根基有着怎样的关系？功力、气场和业障之间又有什么关联？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现在一天到晚想拥有功力，记住啦，功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叫磁场。一个人有磁场，这个人就有功力，听得懂吗？比方说这个人在共修会，大家都围住他，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这个人的磁场就很强，那台长走到哪里大家跟到哪里，那么台长就有一点点磁场和功力，听得懂了吗？那么怎么样来试一试你的功力呢？很简单，首先你讲话有没有人听，第二你在家里讲话算数不算数，第三你讲出去的话 字字句句孩子都听进了，说明你有功力，听得懂吗？还有自身的以自我完全控制得住自己，有戒律的人就会有功力，因为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希望你好好的拥有功力的，就是以自啊，我们说啊，以自我为榜样，就是说以身作则去弘法度众啊，好好的把自己的心收住，好好的把自己的欲望收住，戒律戒住，你慢慢的在念经，人人都会看见你很好，敬畏你，尊重你，你就拥有了功力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现实中有些同修文化程度不高，悟性较低，但简简单单，无欲无求，而有些同修则悟性较高，对佛法的理解及修心方面进步很快。请问师父，这两种人在修心修行过程中该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扬长避短，才能在临终往生时超脱六道轮回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个性，每一个人修法不同，你们打开佛经看看，我拿一个啊礼佛大忏悔文跟大家讲一讲就知道了。每位菩萨为什么名字都不一样？精进菩萨，对不对啊？清净菩萨啊，广结善缘的菩萨。实际上真正到天下做菩萨，并不是说你面面俱到，每一个都做得很好，而是说你基本上其他都是很好，但是你在某一点上。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斗战胜佛，因为他除妖打魔，所以就凭着这一点，他就是斗战胜佛。记住了，每一个菩萨用他不同的光点进入我们的菩萨道和佛道，所以我们不求完美，我们要拥有一个最最让自己能够精进的一个点，好好的努力去做，所有的恶都没有，然后有一个精进点，你就能成这个菩萨。
感恩师父。师父，我们河南共修组全体同修向师父保证，我们一定会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不集资不敛财，好好修心修行，弘法度人，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为法会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马来西亚义工们，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感恩大家。
师父真的希望以后五十年后我们能够在天上都再见面，个个都是菩萨，记住了，每个人在天上菩萨的性格都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学佛，快快乐乐听佛经啊。